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我是魏外扬，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主日学里跟你分享来华宣教士的故事。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华中使徒杨格飞的故事。我们仍然回到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我们看到这是1905年所拍摄的，这三位宣教的老前辈有戴德森、杨格飞和丁维良，他们三位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啊，加起来的年数呢是225岁了。后来他们在中国宣教的时间呢，最长的就是丁维良，他一共是66年啊，这是很高的一个记录啊。其次是杨格飞，他也在中国57年，戴德森前后是51年，算是其中最短的一位。那么他们来到中国的时间先后是丁维良最早，在1850年来到，然后是戴德森在1854年，而杨格飞是比他晚一年，就是1855年。那么这张照片呢，我们看到杨格飞是站在中间啊，因为杨格飞是地主啊，因为杨格飞在汉口是很长的时间啊，戴德森是路过的啊，而丁维良呢来到汉口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相信这是杨格飞是这一次聚会的主人，所以他很客气的这个站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子并不高，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标准哈。其实这三位包括戴德森跟丁维良啊，他们个子都不高的啊，在外国人里面呢应该都是算比较矮小的。好，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张照片里面啊，一个是代表着由上而下这样的宣教路线啊，就是丁维良，还有呢戴德森呢可以说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路线。那最后这一位啊，杨格飞，我们称他是一个定点生根的这种路线啊，跟典范。怎么说呢？因为杨格飞牧师他在中国57年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除了开头的几年在上海一带啊，以后他可以说都是啊立足于武汉这个地方，他就专心耕耘华中这个地区啊福音的禾场。同时呢，他以武汉为基地，然后向附近的省份，比方说啊人口非常多的四川省，以及呢最为排外的这个湖南省，这个都是他呢很关心的省份，然后他也很多次用各种方法尝试去打开福音的通路。那么由于杨格飞他到华中地区时间是最早的，他驻留在这里的时间也非常的长，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因此呢有人称他是叫华中的使徒，也就是他的使命就是向华中地区来宣教。很遗憾的是，在这照片上的三位宣教老前辈中啊，杨格飞大概是大家知道最少的一位，因为关于他的中文的著述资料非常的少， 有些也绝版了啊，不像戴德森或者丁伟良啊都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很希望呢，能够透过今天的介绍，能够对杨格非牧师啊这位华中的使徒能够有多一点的认识。1998年的时候，有一本英文的新的传记啊出版了啊，这是一本比较有学术的价值的，它是用很多档案以及杨格非的这些资料来编写的。那这本书可惜也还没有中文的翻译的。杨格非他是出生在英国的威尔斯啊，有一个叫史温西这个城市。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啊，因为流行的疾病，他的母亲就去世了。那是由他的一个姑妈来把他抚养长大的。到了他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因病而去世啊。那么还好呢，得到这些亲友们的照顾支持啊，杨格非呢才可以完成了高等的教育。那么在教会的生活方面，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非常用心的鼓励他，所以杨格非啊背了很多很多的圣经，而且训练出他的胆量跟口才。16、17岁的时候啊，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啊，杨格非已经是威尔斯一位颇有名的讲员了。他经常呢被邀请到各地礼拜堂去讲道。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常常被人误会以为他是一个小孩并不是被邀的讲员，所以都冷落他啦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不过后来大家都慢慢知道，这个小孩就是那个很会讲道的小孩，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就是说那个会讲道的小孩。那这种操练以后，对他到中国以后做宣教士来拓荒来传福音是很有用的。后来杨格非他就现身上帝呼召他要到海外去宣教。不过他开头他的目标不是来中国，而是要到非洲东南边的有一个岛叫做马达加斯加岛因为呢他的妻子就是出生在那里的他的岳父也是在那边做宣教士所以他认为他应该到那个岛上去帮助他的岳父在那个岛上宣教。可是没想到这个岛这时候发生动乱非常不安宁，宣教的门呢暂时关闭起来了。而中国在这个时候正好相反的，门户逐渐的打开，有了机会，因此差会就决定把杨格非夫妇派到中国来。杨格非呢，刚才我们提到他的身材是比较矮小的，特别在外国人的标准里面是非常矮小的。因此呢，在他的差会为他办这个欢送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的插曲相当有趣的一件插曲，就是跟他一起差派到中国来的，当时还有一位叫韦连成。这位韦连成呢，相反的身材非常的高大，所以他就走在前面进去会场，然后杨格非呢就跟在后面走进去。这时候在门口的这个门警就是安全的人员以为这个杨格非是个小孩子来凑热闹的，就把他拦下来说小孩子不可以进去的没想在杨格非表明身份说我就是今天晚上的主角我就是被差派到中国去的宣教士这位门警呢这个很不好意思当然了他知道自己认错人了就放行让他进去那他在背后呢这个门警呢忍不住说了一句那他们怎么派一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可见他的个子真的是很矮小。那么这位门警他当然不知道 这个小孩子将来在中国成为了宣教历史上的一个小巨人。经过四个多月的航行杨格菲夫妇还有韦连成夫妇他们在1855年的九月间抵达了上海。这位韦连成呢后来就脱离了这个差会呢转到另外一个差会去了就是转到这个苏格兰的圣经会因为当时有很多圣经公会也在中国有代表他们的代表韦连成就成为苏格兰圣经公会驻中国的代表而且离开上海北上到山东烟台去杨格菲就留在上海1850年代这时候的上海可以说汇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宣教士来自英美等国家他们在上海一方面学习一方面等候等候什么呢就等候中国内地门户打开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就是英国的麦都斯牧师他是比较资深的也是一个汉学家他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位麦都斯牧师他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的门户好分散你的仆人因为他看到这么多人留在上海好像大家都在等待所以他也这样祷告希望门户打开这些人就可以离开上海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果然到了1860年代也就是这个英法联军之役这一些战争结束以后然后接下来太平天国也慢慢的这个平息下来这些内战动乱慢慢的结束了中国的门户呢果然就更多的开放这些聚集在上海的宣教士真的就开始向各处分散了像我们上次提到过的丁伟良他就从宁波北上到北京到京师去寻求发展因为他认为要在京师才有由上而下这样的影响力去影响朝廷里面的人就可以带来这个更大的一些效果而有些人就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像杨格菲他就一直选择了就是像长江沿着长江而上到华中地区去开辟新的工厂那么这样的局面来到很遗憾的就是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的这位麦都斯牧师他在1857年就离开世界所以他来不及看见他这样的祷告终于应验了在上海这几年的时间杨格菲也和戴德森一样常常到附近去游历去布道有一次呢他跟着同一个差会也就是伦敦传道会的穆维廉牧师他们两个人结伴而行呢当他们走到苏州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群众误会了以为他们是太平天国所派的间谍开始要攻击他们这个后来穆维廉牧师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提到这件事情透露了一个小插曲他说当时他们被中国群众追打两个人拔腿就跑那么杨格菲呢因为他这个辫子是假的当时大部分来的宣教士开始都是用假的辫子所以用是绑在头发上那杨格菲他的辫子绑得不好绑得不牢所以被这个群众呢用手一拉呢这个辫子就脱落了所以他人也就可以逃走了而穆维廉牧师说他自己呢因为绑得太紧了 这个辫子拉了半天也不会掉落，所以他就被打的比较多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以看到早期在中国这些宣教士离开城市一到乡村去的时候啊，就遇到很多的危险。那么到了1861年的六月啊，杨格菲牧师跟他的一个同工叫做韦里逊啊，一起呢就搭着船沿着长江而上，要前往到汉口去。那么杨格菲在搭船的时候，在这个路途中啊，他看到这条长江是这么样美丽而宏伟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报告里面他有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一条美丽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的大道啊，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河流啊，将来这宣教士可以把它当作一条道路一样，而且是一条很宽的大道，可以到中国的内地去，到华中，到更内地的地方去宣教工作。当然这句话也讲得太这个美化了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江这条河流，当你沿着这个逆江而上的时候，尤其到了长江三峡这要经过这一段到四川境内，经过很多很多困难的地形，是并不是一个这个畅行无阻的大道啊，而是呢相当艰苦的才能够这个使用。那么后来的确很多的宣教士，尤其在四川省的宣教士，都是从这个长江口啊坐船而上啊，咱们花很多的时间冒着很大的危险才能够到四川内地去做宣教工作的。很可惜，这位跟杨格菲同行的韦里逊牧师，他到了汉口以后一年多呢就病逝了所以使得杨格菲他要单独挑起这个在华中地区拓荒的担子，一直要过了好几年以后才有新的同工来到。杨格菲他是一个很有眼光很有策略的一个宣教领袖，当他在武汉地区考察以后他就认定这里是华中最好的一个基地，所以他在汉口、武昌、汉阳这所谓的三镇先后都建立了教会作为一个很稳固的基础，然后开始呢向着周围的这个地区去发展。当然离开市区城市到乡下去是会有危险的。1876年他杨格菲就经历了一次这个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对他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这一年1876年的过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他们认为过年的时候中国人都在家里比较容易接触，所以他跟另外一个宣教医生也是英国来的马根济医生，他们两个人呢就出发到离武汉有一段距离的叫孝感这个城市去这个地区去。那两位呢宣教士就由一个孝感的信徒他们邀请了，然后来作伴了，就带领他们到孝感去传福音。不料这一次的行程呢遭到很大的危险有几百个这样的群众呢就尾随着这宣教士对他们好奇，慢慢的从好奇转为敌视然后开始对他们发出吼叫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这样的口号，叫他们呢滚回去甚至要杀死他们。然后群众呢又开始用这个坚固的泥块或者一些石头开始像下雨一样打在他们的身上打的这个两个宣教士都是 脸上流头上脸上都流血，身体也受伤啊啊！后来好在一些中国信徒的保护之下，才得以脱身了。在这个回汉口的途中，这位马根济医生呢，他继续的为人治病。那杨格非也继续的传福音，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迫害而灰心啊，而这个丧胆啊。后来啊，事实证明，这个孝感地方的教会特别的兴旺，可以说在整个湖北省呢，除了武汉以外，这个孝感这个地方的教会啊，是发展的最好的啊，特别在他们这个差会的事工里面。所以可见呢，这个迫害啊，一直都是教会的种子啊，这个古今都是这样的。这个马医生呢，后来就北上到天津去啊，在那里行医。在天津，因为李鸿章的妻子生病啊，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李鸿章请这位马医生去治疗啊，后来啊也就把这个李鸿章的太太这个重病给医好了，所以后来在李鸿章的赞助下，他在这个天津呢就办了一个叫马大夫医院啊，这个马大夫就是马根济医生啊，那这个医院呢到今天还在，也就是天津的口腔医院了啊。杨格非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人哈，他从小嘛就被叫做会讲道的孩子，那以后到了中国，虽然换了不同的语言啊，他的讲道仍然是非常有这个威力有魅力的哈，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者贩夫走卒啊都在他那个洪亮的声音跟活泼的手势吸引下啊，很少有那个听了一半中途离开的。有一个从应山县啊来的罗朝龙，就是他到了汉口来办事情啊，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一个管家，他呢这个到汉口来办事，那就听到杨格非的讲道啊，被他深深的吸引以后，他就信主了。那么这位罗朝龙后来回到应山以后啊，他也做了传道人啊，这开拓了应山县的教会。那在庚子义和团庚子事变时候，有一支这个逃难的宣教士的团队从山西下来河南，到了湖北，到了应山县时候啊，这个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好在有这个罗朝龙传道啊，就去照顾他们，以后又陪伴他们从应山一直到武汉啊，那么这个是表现出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爱心。那么杨格非他也很擅长用文字来传福音，所以他在汉口也办了一个圣教书会这样的出版社啊，他写了很多福音的小册，比方其中有一本呢叫《隐家当道》啊，就是讲这个家庭的事工。那这本书啊，不止在中国，以后也流传到韩国去，在韩国的翻译本啊也非常的流行的。那另外呢，这个杨格非啊，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宣教哈，除了有医院有学校，学校也有男校有女校，这个男校呢起先叫做博学中学啊，博学中学现在啊已经叫做这个武汉市的第四中学啊，女校呢就叫义训女中啊，这个都是在汉口地区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学校了。另外他这个所办的这个仁济医院哈，也在不止在武汉，在很多地方也都有。那另外呢，杨格非牧师啊，他翻译圣经啊，他认为浅文理这种的文体啊这种的这个文体是最适合中国人阅读的，所以他自己独立呢把这个新约翻译成浅文理版的这个版本，在1885年出版啊，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也还把这个版本呢又转成一种呢叫南方人的官话译本啊，所以这些圣经的翻译啊贡献很大啊。那么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就因为他翻译圣经上的贡献 啊，颁发了荣誉博士给他啊。那杨格非他对于湖南省也非常的关心，他多次到湖南去，想把福音传进去，一直到义和团事变之后啊，那个到1901年的4月，他第七次到湖南，他才可以写下湖南的门已经打开啊，这样的他这个期待已久的这样的一个话啊。那杨格非一共在中国50多年啊，他这个两个先后两个夫人啊都在都病逝了啊，晚年呢幸好有他的女儿来陪伴他，他女儿他的女婿也是宣教士，也是他很好的同工啊。那么他在50周年的时候，1905年，就是他到这个中国50周年的时候啊，这个当地的同工为他举办一个感恩的礼拜。那么这一位华中使徒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还是全部都给中国啊。那从这句话看到，他真的是对中国充满了这样的这个委身。1911年11月，杨格非呢在这个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告别了中国啊，回到英国去养老啊。这第二年1912年7月26号，他就离开了世界啊。那么不论在中国或者英国，在他之后对他的纪念都没有停止的。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汉口的黄石路上面有一个礼拜堂叫荣光堂，其实他当初在1931年时候叫做格非纪念堂，就是纪念这位一生献给中国，特别是在华中地区的杨格非牧师。好，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三位照片里那么三位宣教先锋他们的故事都讲完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
向我们伸一点。